常念弥陀增智慧，勤修道业正菩提。这里是广陵极乐寺极乐佛音广播。
欢迎您收听高僧大德的故事。玄奘，隐喻天竺，流芳华夏。曾经统治古印度的戒日王向全印度发出敕令，命印度知识界、学术界、思想界、宗教界的一切有识之士共赴曲女城参加他亲自举办的无遮大会。这个大会是为来自中国的一名僧人举行的。无遮大会就是无论僧俗贵贱一律平等参加的大会。在这个大会上，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发表自己的见解，只要他得到公众的认可，他就会成为法会之主，从而成为印度宗教界的领袖。这名中国僧人是这个无遮大会的论主，这意味着他将接受来自整个印度的所有学有专长、身怀绝技的人们的挑战。古代印度是佛教的发源地，到戒日王时期，佛教得到了充分的发展，高僧辈出，弘法遍及印度各地。在这样的情况下，一名中国僧人要想获得全印度的承认，摘取无遮大会的法主桂冠，谈何容易？敕令颁布之后，过了近一个月，全印度的有识之士纷纷来到了曲女城，参加无遮大会。五印度的18国王全部到会，著名的印度佛教圣地那烂陀寺也派千余名高僧参加法会。此时，曲女城内人声鼎沸，参加法会的达10000多人。佛教历史上著名的无遮大会就这样开始了。按照惯例，这种大会会期为18天，在18天中，只要有人对论主提出的众多论点中的一个论点提出疑问，并能够把它驳倒，论主就必须当场割掉舌头，向众人谢罪。参加大会的众人也都是带着要向论主提出挑战的想法来到曲女城的。这位中国僧人将自己所写的包含法相唯识经义的慧宗论和治恶见论用大字书写，高悬于会场之上，接受众人的提问。在这18天中，印度各地的高明人士向这名中国僧人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国僧人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把这些问题一一做了圆满的解答。无遮大会结束了，这名中国僧人终于被整印度人所接受，成为来自异邦的佛教领袖。举行大会的戒日王非常高兴，赏赐给参加大会的众人许多财物，又命几个大臣拿着这名中国僧人的袈裟到各地巡游，演唱宣传，把中国法师在曲女城大会的空前成就宣告众人。这时，印度各派僧人共同欢庆，祝贺佛法大兴。大乘教派的僧人们给这名中国僧人共同加了个称号，大乘天。小乘教派则称其为解脱天，声誉之龙无可复加。这名扬名异域的中国僧人就是初唐的著名僧人，中国佛教四个译经师之一，被尊为三藏法师的玄奘。 玄奘俗姓陈，原名一，洛州沟氏县游仙乡凤凰谷陈村，今河南偃师县陈河村人。隋开皇二十年，出生在一个官宦之家，祖上几代都曾在朝廷为官，祖父陈康曾做北齐的国子博士，父亲陈惠也曾任隋朝的江陵县令，后解职还乡。玄奘五岁时，母亲即已去世。玄奘兄弟四人，他排行最末。他的二哥陈素早年出家，法名长杰。二哥精通佛典，又熟读老庄，人称世门洞干。玄奘十岁时，父亲病故。第二年，玄奘随二哥长杰一同到净土寺。玄奘幼年时就聪明异常，进净土寺后，在哥哥的指导下学习佛经。他聪明好学，十一岁时就能背诵《金摩经》《法华经》，而且懂得了持律自守。一天，净土寺的众僧在诵经做功课，时间一长，僧人们就走了神。此时又赶上住持不在，众僧于是放下手中的佛经，谈论起一些有趣的事来。正当众僧谈得兴致浓厚，吵闹声不绝于耳时，只听得有一人高声断喝：
佛经上不是说过吗？出家人要远离世俗，追求佛法，你们怎么能做这种游戏呢？这真是一种极大的浪费。
众僧抬头一看，只见他们面前站着一个神色凛然、面目清俊的男孩，众僧都为此而羞愧不已。顿时谈笑之声消失，众僧又认真地读起经来。此时东都洛阳大兴佛法，有许多法师到此宣讲佛经，玄奘每讲必听不误，听完之后就认真思索。在众人还对所讲佛经有所疑惑时，玄奘却能够生作讲法，而且解释经理头头是道，众人对他称赞不已。炀帝大业末年，饥荒连年，又加上炀帝骄奢淫逸，各地起义不断，天下大乱，洛阳成为当时混乱的中心地区。于是玄奘和哥哥长杰法师离开了洛阳，向西行进。玄奘和长杰走到长安时，听说京中的道基的道法高深，于是他们前去投奔，住在长安的庄严寺，向道基学习佛法。玄奘的聪明和智慧使道基非常吃惊，道基常叹息说：
我过去曾经到过许多讲经之处，从来就没有见过如此聪明的少年。
也就是从这时起，玄奘开始了周游各地学习佛经的漫漫旅程。玄奘和长杰在长安城听说蜀地比较安宁，且聚集了许多高僧，他们就沿着当年诸葛亮修建起来的剑阁楼道，历尽千辛万苦来到成都。到成都时，隋已被大唐所灭。在成都，玄奘听法师讲阿毗昙论，一听不忘，被当时的人们称为奇迹。玄奘每说出话来都表达了深刻的佛理，就同修行了多年的高僧一样。婆沙论、杂心论等在东方流传很广，而且版本众多，每论大约有十多种。玄奘对这些不同的版本都能熟记在心，不会产生丝毫的混乱，而且他能够论述每个版本，论述佛理上的得失。众僧对他超常的智慧感到惊奇。在蜀地，有一个高僧名叫景，精通社论，人们称他为南家人。拜他求学的人众多， 但他所讲述的社论之意有12种之多。他所讲的习惯是边讲边让众人修炼阅读，然而经意繁杂，听讲者都感到很混乱。可玄奘一听就记住了，而且没有一点错误。当玄奘上座讲述时，引用社论中的论述，不用看书，好像他已经研究了很长时间。武德5年，玄奘在成都受了具足戒，正式出家为僧。这时他21岁。玄奘在蜀地遍求佛法，声名大振，但他对此并不满足，他立志要学遍华夏大地以求得正法。他曾说，学经贵在理解经的奥妙之意，重在修持求证，如果只在一个地方学习，是不能求得经的精髓的。于是玄奘决定离开巴蜀，去其他各地继续学法。他的哥哥长杰法师深知玄奘的远大志向，对他的决定表示赞同。玄奘辞别众人，沿着大江和峡谷走出巴蜀，沿途走过荆州、扬州，接着又北上燕赵。他先后向道深、慧修等人学习佛法，玄奘每到一处，他的名声就在那里传播。后来玄奘又到京师向道月、法常和僧辩学习佛法。在向法常学习时，玄奘一次向他提出了10个问题，这10个问题个个切中佛经的奥妙之意，玄奘又一次名震京师。仆夜宋萧离非常佩服玄奘的才华，他奏请皇帝让玄奘住在庄严寺，这也并非玄奘的本意。玄奘对他说，我周游五蜀，走遍燕赵，历访周秦各地，为的是学习佛法。中国现在流行的佛法，我已蕴藏于胸中，但我国法师所说义理，往往各执己见，派别纷争激烈，对于佛法的流传非常不利，而且各种佛经的译文又欠缺完备。我想亲自读一读那些原始的佛经版本，然后再返回中土来传播，这样才能够使佛法得到振兴。我为此已将生命置之度外，誓死求得正法。玄奘于是开始了西去求法的准备工作。他先是在京城各处向各藩地的人学习他们的语言，接着又向朝廷奏请西行，但没有得到批准。玄奘并不灰心，他一边静坐修炼，一边等待西去的时机。贞观3年，霜害成灾，太宗传旨让百姓自谋生路。玄奘借着这个机会，开始西去求法的艰难而漫长的征程。玄奘先到姑臧，然后到敦煌。玄奘从敦煌要向西行时，只见眼前沙海茫茫，无边无际。玄奘只得绕道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一带，打算从高昌西行。这天晚上，高昌王屈文泰领着妃子和众大臣在殿前等待玄奘的到来。高昌王的母亲也出来迎接玄奘。高昌王信奉佛教，商人和旅客们早把玄奘的名声传到了西域。当他得知玄奘要到高昌时，就亲自来迎候这位来自东土的高僧。高昌王和众人手举着火把，静静地伫立在大殿的院子里，人们的眼睛都注视通往东方的大道。半夜时分，玄奘进入高昌城。这时高昌城内被千万个熊熊燃烧的火炬照得如同白昼，众人簇拥着衣衫褴褛、面色憔悴的玄奘走向大殿。 高昌王急忙走向前去，拉住玄奘的手。此时的玄奘衣衫被流出的汗水浸湿，上面沾满了灰尘，但玄奘神情振奋，两眼炯炯有神。高昌王激动不已，
久闻大师法名，今日与大师相见，真是三生有幸。
国母、众王妃以及诸位大臣都前来与玄奘相见，高昌城内欢声笑语，人们在欢迎着这位东土高僧的到来。玄奘向高昌王讲明自己西行的目的，高昌王和众人感动不已。高昌王希望玄奘在高昌待一段时间，玄奘想到要为继续西行做更充分的准备，就答应了高昌王的请求，在高昌开讲法席。高昌王的母亲非常喜欢这位佛法高深、品行端正的高僧，就认玄奘为自己的儿子，高昌王认玄奘为自己的弟弟。玄奘在高昌给僧俗开讲了人王等佛经，听讲者塞满了寺庙的院子，他的讲述条理清晰，能够揭示佛经的微妙含义，听讲的人都说这是前所未闻的。高昌王和众人都希望玄奘留下来在高昌弘扬佛法。玄奘对高昌王说，
我背向离井，不惜生命，是为了西行，求得正法。如果留在此地，求法之愿将不能实现。如不让我西行，我宁愿死在此地。
玄奘为此而三天不食，以示自己的决心。高昌王知道玄奘的志向不可动摇，就答应了玄奘西去的请求。高昌王为玄奘西行进行了充分的准备，高昌王赠给玄奘黄金100两、银钱3万、锦帛500匹作为一路的费用。为了使玄奘旅途顺利，高昌王又写了24封书信，每信附赠1匹，给玄奘所要经过的24个国家的国王，让他们为玄奘西行提供方便。当时西突厥叶护可汗的势力遍及大雪山以北60多国，高昌王想到玄奘西行不能没有他的关照，高昌王又特备绫绢500匹、裹卫2车，让玄奘带上，作为献给叶护牙的礼物，并让60人陪同西行。玄奘要走了，王母和高昌王领着众妃子和大臣为他送行，高昌国的众僧俗也都出来向这位令人尊敬的东土高僧道别。送行的队伍有数里长，人们送了一程又一程，离别的泪水洒了又洒。在将要分手的时候，激动不已的王母上前紧握着玄奘的手，哽咽而语，
这次与法师相遇一定是前世结下的因缘，法师如能求得正法，返回东土时一定要到高昌来为我们讲经说法。
玄奘郑重地点了点头，然后转过身来，向着茫茫的西方毅然走去。叶护牙因为受高昌王所托，又接受了玄奘带来的丰厚礼物，因而传所属各国，为玄奘西行提供方便。玄奘每到一处，人们往往举城出迎，盛况空前，宛如皇帝出行。玄奘一行从高昌到铁门，经过了16个国家，从铁门到印度边境又经过了13个国家，这些国家风土人情各异，路途中有高山、雪岭、大河。这些国家中大都信奉佛教，其中有许多佛教的遗迹。大雪山中 有一个范眼国，国中有僧人几千人，学习小乘佛教的出世部佛法。在都城的北面山中，有站立的佛像，高510尺，城中有卧佛像，长1000多尺。城中的寺院用黄金珠宝装饰，庄严华贵，光彩耀眼，人们无不称奇。国中还有佛的牙舍利，有长约5寸的初结石圆觉者牙齿，还有金轮王的3寸多长的牙齿，又有商那合修的钵及其9套衣，九套衣的颜色仍鲜艳如初。范眼国的东面有迦毕室国，国中信佛教的人很多，僧人有6000多，奉大乘教经典。国王每年都要用银铸造佛像，佛像铸成之后，邀请远近各国的人前来观看。国中有如来为菩萨时的牙齿，长约1寸，有如来的发印约1尺长，呈螺旋状。玄奘一行从迦毕室国自东走700里，到达烂波国。烂波国位于印度的北部，印度是天竺的正名。印度北靠雪山，三面临海，南部地形狭窄如弦月，平原广阔，国境线长达9万里。国境内曾有70多国家，这些国家十分时合，现已统一为一个王国。从烂波国向东走，玄奘到了伽罗河国。玄奘在此参拜了许多佛教遗迹，佛经中记载的布发眼尼的事就发生在这个地方。国中有佛的头顶骨，周围长3寸，形状仰平，就像天穹一样。还有佛的头骨形状像荷叶，佛的眼睛圆而透明，形状像奈许，澄净而富有光彩。还有佛的衣服，佛的锡杖，这5种圣迹同在一城，是伽罗河国的镇国之宝。这座城北临突厥，过去突厥曾入侵过，要抢夺这些佛宝，可每次都不能到达藏宝所在，不得不撤兵回国。这几件佛宝灵验无比，可以预示人的未来形象。大月之王想知道自己的来世的样子，烧香来拜佛宝，佛宝向他显示马的形象，这当然不符合他的期望。于是月之王大加布施，并忏悔自己的罪过，再次取香观看。佛宝现出的是狮子的形象，狮子虽是百兽之王，但毕竟还是野兽。月之王于是皈依佛门，持守戒律，这是佛宝才向他显示了人的形象。月之王这才回国，使用这佛宝的惯例是，看王像的人要花1枚金钱，看自己像的花10枚金钱。玄奘奉旨前来拜佛宝，所以不必交钱。玄奘双手持香，虔诚而恭敬地走向佛宝，想到自己历尽艰辛是为求得正法，亲睹佛的遗迹，而今自己能够去参拜佛宝，怎能不百感交集呢？玄奘恭恭敬敬地向佛宝施了大礼，然后站立一边，注视着佛宝的变化。立刻佛宝显示出了前所未有的吉兆，玄奘感动得泪流满面。高僧大德的故事本章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